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0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二7月20号就涉及国安法的首宗案件举行庭审结案陈词，外界预计法官点样判决将会对至今为止的100多宗国安法案件的前景带来指标性的影响。今年24岁的唐英杰被控在国安法生效几个钟头之后的2020年7月1号，揸住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冲撞警察，被控方控告犯有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唐英杰申辩自己无罪，高等法院拒绝按照香港司法传统为该案设置陪审团，而是让唐英杰面对3名由政府指派的国家安全法官去审理案件。在最后一天的庭审陈词中，检察官对法官说，被告打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的目的是要颠覆国家政权。
香港美国商会会长祖泰拿呼吁仍然在香港营运的美国公司重新评估他们在香港的运作，并就运作的回报是否值得他们面对的风险做出判断。祖泰拿是在星期一7月19号在香港接受美联社独家采访时表达这番看法的。祖泰拿表示，在香港的公司目前处于美中敌对的困境之中。拜登政府上個禮拜五7月16號發布商務警示，警告美國公司由於中國去年開始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而為他們在香港的商務營運造成風險。這項由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和國土安全部聯名發出的警務警示，告戒仍然在香港營運的美國公司，他們受到香港法律包括港版國安法的約束，還需要面對沒有法院傳票即被電子監控的風險，甚至還有必須向港府提交公司及客戶數據的風險。在美國上述4个部委宣布涉港商務警示的同時，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分別宣布將香港中聯辦7位副主任列入各自的制裁清單之內。祖泰拿在受訪時表示，香港的營商環境肯定比過去更為複雜，就商務而言，我們絕對處於一個新的常態之中，最令人擔心的還不是這個商務警示，而是美中之間在香港問題上持續針鋒相對，這樣令到夾在中間的美國公司左右為難。
五國大樓宣布，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星期五7月23日將會啟程前往東南亞訪問，展示拜登何錦麗政府對這個地區的重視，以及對東盟在印太地區安全架構佔據中心地位的重視。國防部發言人柯比星期一在一份聲明中說，奧斯汀部長將會取道阿拉斯加州前往新加坡、越南首都河內和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訪問，在所到之處與領導人會面，鞏固美國和這些國家的防務關係。聲明說，奧斯汀部長在這次訪問中將會強調美國對該地區持久的安全承諾，以及美國在這個地位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意願。這個月較早時候，在國際仲裁法庭就南中國海問題作出裁決5周年之際，美國拜登政府宣布延續前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國海主權聲索問題上的政策，繼續認定中國對南中國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權聲索完全不合法。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公司遭到一個被稱為 APT40 的網絡黑客組織的攻擊，而中國政府很可能跟這個黑客組織有關。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星期二7月2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補充說，我們正密切注視這個情況，並對此很擔心。美國政府星期一公開指責中國國家安全部利用犯罪黑客承包商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未經批准的網絡行動。華盛頓仲同多個民國和民友機構同時去指責北京支持的黑客今年3月對微軟公司電子郵件系統服務器實施攻擊，導致幾萬間機構和企業都受到影響。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 在网络空间不负责任、损害稳定的行为不断提出指责，但北京从来都不承认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实施过任何网络攻击行为，称中国本身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在美国和多个西方国家和机构公开指责北京主导网络恶意黑客行为之后，中国驻有关国家和机构的大使馆纷纷发表声明，称这些国家造谣。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会在星期二7月20号收到一份关于中国非军方情报机构在使用勒索软件勒索美国企业方面所扮演角色的详细报告。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拜登为什么他的政府已经公开指责中国国家安全部利用犯罪黑客承包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未经批准的网络行动，却未有立即对北京实施制裁呢？拜登回答说，他们仍然在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调查还未有结束，这些黑客从他们的行动中谋取个人利益。星期一，美国与北约、欧盟、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将三月份的网络攻击明确归咎于中国。挪威在星期一7月19号表示，3月10号针对该国议会电子邮件系统的网络攻击是在中国进行的。挪威呼吁中国当局采取措施防止这一类的活动。这个是美国及其盟友星期一指责中国的情报机构发起全球性的网络黑客攻击的协调性行动一部分。美国司法部并对被控参与黑客攻击行为的四名中国公民提出了起诉。三月份的网络攻击破坏了我们最重要的民主机构的电子邮件系统，我们将会始终对这一类入侵做出反应。挪威外交部长索雷德在电邮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是这样说的。挪威外交部表示，该国情报机构的调查显示，这次攻击来自中国运作的行为者，我们的几个盟友欧盟和微软也都证实了这一点。索雷德对路透社说，我们已经在今日和中国大使馆举行了会议上向中国表明，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中国官方媒体日前对美国智库依据卫星照片判断甘肃省建有大量核武发射井的讲法进行驳斥，指出这个其实是风力发电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有关专家从不同角度分析这个消息的真伪。下面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参考消息在7月6号发文辟谣，表示从卫星图像上面可以见得到所谓的发射井排列过度密集，其中一张相片还写明甘肃玉门风电厂，却被专家和美国传媒忽略。究竟是美国的误判，还是中共有意欺敌，抑或是美中各自有更深的盘算，引起军事与战略界的种种推测呢？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其实不能够完全排除核武发射井的推论，因为地缘是重要的信息。他说，
媒体讨论是主要关注甘肃玉门，但其实玉门是属于甘肃省的酒泉市，附近几个小时的车程就是著名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他说传媒主要关注甘肃玉门，其实玉门从属于甘肃省酒泉市，附近几个钟头的车程更加是著名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又称解放军第二十试验训练基地，隶属于解放军战略支持部队，该地为中共主要的卫星发射场，考虑到规模经济以及卫星与导弹所需技术与专业相近，与卫星基地附近广设发射导弹相关设施似乎言之成理。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所研究员沈明失认为这个推论是啱的，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每一个国家对于情报蒐集与战略武器设施的设置都是经过非常精心而且谨慎地去规划。他说
虽然他非常那种明确的说有个牌子是什么甘肃的火力发电厂，你也不能排除说确实啊，那个学者
他说虽然照片上面有写明甘肃玉门风电厂，但亦都唔能够排除美国智库学者掌握到佢嘅表面为发电厂，实际上喺内部或者地下有一啲武器系统系洲际弹道导弹嘅相关活动，而且因为卫星喺空中会照嚟照去，所以武器设施嘅部署必然会有所隐藏。资深军事专家吴明杰向美国之音话：以美国本土为打击目标嘅射程去考虑。中國過去的核彈發射井大多數都是部署在河南或者陝西一帶，最南端最多都是到湖南，集中在華中和華北的地帶，甚至內蒙古也都很合理。但是甘肅在中國的中心點，除非射程約13000公里以上的東風41洲際飛彈的射程已經改良成功，否則對於攻擊美國本土是沒有意義的。
不能排除说部署在这个地点其实不见得是针对美国，可能是他其他的东风31等等基本上是可以借此印度。
他提出另一个地理上的观点，说不能够排除核武发射者部署在甘肃未必是针对美国的因素，因为东风31洲际飞弹已经能够剑指印度，中国过去在甘肃的天水有部署过导弹，应该就是东风31洲际飞弹威慑的目标，并非美国而是印度，所以不尽然所有的核武都是针对美国。美国智库依照卫星图像指出，在甘肃省有119个厢房的建筑工地，其特征类似中国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发射设施。苏文迪表示，就军事战略而言，中国并没有大量建造核武的必要。他说在攻守平衡的研究中，核武一般被定为为防御性武器而非攻击性武器，如果是主动以核武对敌国的民用目标发动第一击，则敌国承受无可想象的损失之后，往往必得以核武反击，结果就是两败俱伤，接近灭国，所以不会考虑以核武为主动攻击的工具。苏文迪表示，既然任何一方都没有发动第一击的诱因，这样在两个拥有核武的国家之间就不会以核武作为战略上的攻击工具。拥有核武的用意就是要阻吓敌国不要发动攻击，亦就是以防御和预防为目的，这样目标你应该就是维持最低可信核威慑建构数量够用的核弹头就好了。建构过多的核武只是增加无益的支出与维护设备和保管上的风险。吴明杰表示，若果依照美国国防部2020年五角大厦的中国军力评估报告中的数据，中国约有200枚核弹头，依照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在2020年所做的报告，本来预计中国有290枚核弹头，但在前一年突然增加了30枚，所以总共就有320枚核弹头。依照美国科学家联盟的评估，解放军目前有350枚核弹头，所以大致落点都是在200枚到300枚左右。
美国的核武它部署在美西，它也有450座的这个固定式的发射井。那当然
吴明杰说，美国在西部部署有450座固定式的核弹发射井，目前中国的核弹发射井数量远不及美国，如果 合計已經超過了150座。如果依照公開數據顯示，就可能已經超過了俄羅斯的130座，所以還是不能夠排除中國目前正在加速發展它的核武器，特別是核彈頭的數量。監督美國核武庫的戰略司令部總司令理查德今年四月在國會聽證會中表示，他得知中國的快速核反應堆已經迅速增加，反映中國核武正急速現代化，目前中國正在進行核武進程上史無前例的擴張。吳明傑以部署的方式去分析，認為過度密集的發射井規劃並不合理。
我們看到他那個密集的程度，基本上如果同样遭到美国的核武攻击的情况之下，反而会一次就损伤非常惨重，那这也违反他自己本来这个。
他说以目前分辨率并不清晰的空拍图片来看，所谓发射井的位置过度密集，如果遭受到美国攻击反而会损伤惨重，那就违反了飞弹发射井部署的最初目的了。吳明傑指出，從圖像上看來，每一個圓形孔不單止距離得很近，亦都非常相似，但如此咁容易被人造衛星發現，應該是發射井建造想要避免的。宋文迪表示，近年軍事趨勢並不是增加核彈頭數量，而是增加核彈頭的存活率。導彈必須廣泛分布才能夠分散風險，中國的核彈部署可移動性形態就是越來多元難測，當然亦就更難被美國一網打盡，例如將它的分布在發射井、山洞基地、移動式軍車、核能潛艇等等。
反過來說，解放軍要是大量而且密集地製造這許多的核彈發射井，那他們越密集岂不是讓美軍越省事，那越容易被美军的第一级给一网打尽。
他说反过来讲，解放军要是大量并且密集的制造很多这些核弹发射者，越密集岂不是让美军越散屎，越容易被美军第一击一网打尽，亦都令到中国核威胁越陷入被动。沈明失认为，其实所谓的误判有可能是美国卫星发现这些风力发电厂之后，基于防范的意图刻意放出信息测试真伪。他說推論並不能算是情報，通常會採取進一步驗證方式，美國如果是要派偵察機進入中國境內到甘肅去確認，困難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有可能是透過傳媒的方式去操作，當看到有異狀時就要做一步的偵查，當沒辦法使用遠程偵察機的時候，適度放出一些信息，直至確認事實真假，又可以達到某種驗證目的。沈明失指出，中國官方傳媒的反應可以減輕美國的憂慮，亦都可以避免美國對甘肅進行更詳細偵查行動，避免升高兩國之間的衝突。沈明失表示，美國亦都可能以傳媒製造宣傳效果，他說在傳媒報導出來之後會吸引大家的注意，用以突顯中國的軍事威脅，尤其最近很多傳媒和學者都非常擔憂，因為美中對峙的緣故，中國積極想要擴大它的核彈頭數量，美國可能想要透過傳媒去強化中國在核武上的威脅。他認為美國正在擔心中國擴大包括核彈頭數量及運載系統，而傳統可攜帶核彈頭的洲際彈道導彈主要最安全的發射系統直接在國境內對敵方戰略目標發動攻擊。不願意透露聲明的台灣軍方高層向美國之音表示，就謀略而言，建設偽裝發射井是可能的，因為欺敵本來就是傳統兵法上的常用手法，而且成本比建設核武便宜很多，特別適合中共解放軍。他指出，中共是以強化機動性來到換取存活率取代數量，這個同美國思維完全不同，而姑且不論它的實力真假如何，西方對此大量的討論其實已經在幫緊中共製造免費宣傳，達到中共想要的威脅效果，只要影響到白宮裡面的決策圈，它的效果已經勝過千軍萬馬，成本低廉而且有效。吳明傑說，如果是要論及欺敵的可能，就是如同打地鼠遊戲，地上的所謂發射井的洞穴一些是空的，但是要偽裝成已經具備數量眾多的核彈頭的威脅能力，這一點也不能夠排除，這個確實是目前所獲得有限信息之下核武部署的可能。 宋文迪表示，長期趨勢比個別零星信息點重要。同樣的，這次金松玉門洲際彈道導彈發射井的真假其實屬於次要問題，重點就是中共軍力擴張意願非常明顯。他說，軍事上包括取得海外軍事基地使用權帶來到的遠距離常規軍力投射能力提升，以及正在成熟中的巨浪三潛射彈道飛彈，預料可於2025年前後與解放軍下一代潛艇完全整合，屆時射程超過10,000公里，對印太各國以及美國西岸皆構成重大威脅。政治上，在如此中共建黨100周年之際，按照習近平對中共黨史的官方論述，所謂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三段論，習近平新時代正是強起來的時代，與其對應的強軍夢在中共軍改之後尤其明顯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蘇文迪強調，美國和西方民主盟友既然已經將合中對華定為戰略的基調，相較於個別的核武發射井案例真偽，其實該優先思考如何面對在戰略層面以及意識形態論述兩方面的嶄新變量與挑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乌克兰今年年初曾经发起制裁行动，阻止中国收购重要国防企业，不俾中国获取关键航空发动机的技术。双方关系在经历了那段降温之后，现在又重新活跃，再次升温。有乜嘢嘅背后原因驱动两国再次走近呢？有分析认为，双方希望达到目的是可能有所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3号电话交谈，两人讨论了合作抗疫以及是互访等议题。乌克兰外交部正在准备泽连斯基亚洲之行，北京可能是其中的一站。访问名单上面可能还有日本、南韩以及印度等亚洲大国，但是出访的日期还未有最后的敲定。乌克兰官方以及当地的媒体认为，这次的电话交谈具有它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个不单只是泽连斯基执政两年以来首次和中国领导人接触，更加是今年年初双方关系因为马达西奇受见事件是影响的一次高层的互动。乌克兰的很多政界人士都认为，马达西奇事件不是简单的投资收购行为，它是涉及到乌克兰敏感高端科技可能流失，已经是触碰到红线。乌克兰一直推行融入欧洲入侵西方的战略，更加是美国在东欧地区和俄罗斯边界上的重要盟友，因此乌克兰和中国关系再次出现了升温迹象，格外引人关注。除了这次的电话交谈之外，泽连斯基和他所领导的人民公仆党还祝贺了中共建党百年，这个党的议会党团负责人阿拉哈米亚以及另外一名的党务领导人科尔尼延科还接受了中国官媒的采访。阿拉哈米亚说，乌克兰应该学习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甚至强调他的党和中共有共同的理念，都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党的其他一些的议员最近更加频繁地在乌克兰媒体上面发声明，是称赞中国成就。阿拉哈米亚等人的言论被中共宣传机器积极利用，但是在乌克兰却是招致了众多的批评。有些批评声音认为，人民公仆党是蜕变成为了中共的仆从，但是人民公仆党辩解话，今日的中共已经不同于过去的苏共，对中共来讲，共产主义仅仅是一个称号，亦是标签。乌克兰几年之前曾经专门立法谴责亦是清除共产主义，苏联时代的共产党秘密警察档案目前已经是全部公开。乌克兰的一些时事分析人士警告泽连斯基等人和中共的互动有可能威胁选民支持的基础。不过人民公仆党目前仍然是议会当中第一大党。泽连斯基执政两年之后，他目前仍然在乌克兰拥有很高的民意支持，和泽连斯基的几个前任相比，这种现象并不多见。 一名乌克兰议员话，除咗泽连斯基嘅人民公仆党之外，议会当中嘅另外两大政党，由前女总理季莫申科所领导嘅政党，亦系受到东部俄语系居民支持嘅主要反对党，亦都系呢次都祝贺咗中共建党百年。因此可以见到中国在乌克兰的影响正在悄悄地扩大。乌克兰和中国在6月底还签署了一份重要的文件，涉及到中国向乌克兰提供低息优惠贷款，帮乌克兰兴建机场、公路、铁路以及港口等基础设施，以及是继续推动双方的经贸合作。而此外，乌克兰亦都是希望能够积极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最近几年以来，中国已经超过俄罗斯、德国等乌克兰的几个主要邻国，成为了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让乌克兰在经济上，尤其是在农业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乌克兰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亦都变得更加单一，主要是以铁矿石、农产品、玉米以及葵花籽油，还有其他的谷物等为主。乌克兰总理米什加里17号在脸书上表示，乌克兰商品出口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在今年的头五个月对中国出口增长达到 50%。 乌克兰6月底撤回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一份有40个国家参与在新疆议题上便谴责中国文件的签名。媒体报道说，中国曾经威胁乌克兰要断供疫苗。中国正在乌克兰大举推动疫苗外交。当地的媒体报道，中国现时已经提供了200万剂的疫苗，这个能够占乌克兰目前拥有疫苗数量的三分之一又多。中国还承诺再提供500万剂的疫苗。一个多星期前，在北京的乌克兰大使馆，为了纪念两国建立关系十周年，还揭幕了乌克兰大诗人舍甫琴科，以及中国古代诗人杜甫对话的一组的雕塑，很多中国高官参与了揭幕的仪式。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内目前在越来越多的是有关乌克兰外交是否应该是调整，以及乌克兰是否应该转向中国的讨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非正式顾问阿列斯托维奇最近对一家乌克兰的媒体表示，如果西方逼迫乌克兰执行明斯克协议，乌克兰不会接受这种压力，乌克兰就会转向中国。有影响的乌克兰政治学者卡拉谢夫几日之前在基辅的新闻会上面是表示，不排除乌克兰和中国走近，基辅的外交政策会逐渐掉头转向。明斯克协议要求乌克兰修改宪法，削弱基辅中央权力，将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裂势力和武装力量合法化。明斯克协议被认为是6年前乌克兰军队被俄军包围，面临着全军覆没，为了拯救国家命运不得已被迫签署的文件。这项的协议更加被认为是普京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一个方案，以及是剧本。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甚至是比喻说，普京利用这项的协议可以将乌克兰东部分裂势力当作是一个毒瘤，陷入了乌克兰机体，达到随时控制和削弱乌克兰的目的。其他的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则是认为，西方大国希望乌克兰接受明斯克协议的出发点是美国现时关注亚太集中对付中国，还有德法国以及法国等国家都不希望在乌克兰方向过多刺激普京，引起同俄罗斯关系新的震荡，从而妨碍西方战略。美国和俄罗斯6月在日内瓦峰会之后，乌克兰政坛以及社会上面危机感越来越强。很多的评论说，德国和法国两个国已经是明确地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即使是再退一步，乌克兰希望能够和美国建立一种类似美日、美韩、美澳那一种不是北约成员的盟友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护乌克兰的安全。但是这个也都等于将美国以及其他的西方盟国更多地拖入乌克兰事务。乌克兰 这个目标是否能够达到，泽连斯基访问白宫之后可能有答案。乌克兰总统新闻发言人尼基福罗夫17号表示，乌克兰正在加紧推准备是泽连斯基的访问美国，访问的时间可能在7月底以及是8月初。正是在这个背景底下，乌克兰开始打中国牌，期望同西方大国的谈判当中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乌克兰媒体都注意到，泽连斯基同习近平通电话的时间是非常之耐人寻味。这次的通话在泽连斯基访问美国的前夕，通电话的当日，泽连斯基刚结束柏林之行同默克尔会面，但是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会面被普遍认为是非常之不成功，泽连斯基未有得到他希望所得到的任何的嘢。另一名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则是认为，乌克兰现时打中国牌将会掌握分寸，不会越界，因为乌克兰知道底线是在哪一度，这个就是不会触碰同中国军事科技合作的一条红线。乌克兰政治学者帕格列宾斯基表示，乌克兰最想得到的仍然是中国的资金，历届的政府都是如此。帕格列宾斯基表示，同过去的政府一样，乌克兰现时的政府感兴趣中国投资，希望能够扩大同中国经贸的合作，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的问题。中国的立场是比较温和和克制，中国表态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是对乌克兰来讲是已经是足够。乌克兰政治学者说，中国亦都可能对科技之外的乌克兰其他领域感到兴趣，比如是收购乌克兰的大型农业公司，以及是肥沃的乌克兰黑土地，并且参与乌克兰深水良港的改造。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对促进中国军事科技发展升级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有俄罗斯学者甚至是认为，中国的探月项目、长征火箭的发动机等等背后都有乌克兰的帮助。在一些项目上面，乌克兰甚至将整套设计图纸廉价地出售给中国。但是随着美中关系的风向转变，中国以后可能不会好像过去这样能够轻松地从乌克兰获得科技。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有关各方加紧准备应对阿富汗变局，中俄是否会借机扩大影响还有待观察。对阿富汗拥有重要影响的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阿富汗局势再次让中亚地区被各方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俄罗斯消息部7月15号引述军方消息来源的话报道，俄罗斯将会同中亚国家在同阿富汗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举行系列的演习，演习时间为8月以及是9月。参加演习的中亚国家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是塔吉克斯坦。俄军将会出动多个山地以及是空降作战旅，还有特种速战等部队。驻扎在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空军以及防空兵亦都将会参加演习。这架俄罗斯大炮说，军方必须要应准备好击退来自阿富汗的极端武装力量。很多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媒体说，虽然各方都同塔利班接触，但是眼前真正的威胁可能仍然不是塔利班，而是长期匿藏在阿富汗活动的一些来自中亚国家的极端武装力量。而此外，一些从塔利班分散出来的小股武装力量亦都有可能进入中亚国家占据地盘以及是建立基地。被很多国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的极端力量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武装20多年前曾经入侵过多个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不少成员都参加过塔吉克内战。这个组织大约1000名的武装人员当时从阿富汗首先经塔吉克斯坦闯入吉尔吉斯斯坦的山区，而稍后试图进入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以及吉尔吉斯两国出动地面部队以及空军围剿， 當時執政冇幾耐嘅普京仲下令俄羅斯為呢兩個中亞國家提供大批嘅軍事援助，入侵嘅武裝人員後嚟被消滅以及係肅清，危機結束。但係嗰次嘅事件曾經引起中亞以及俄羅斯社會嘅震動。消息報話，其中嘅一處演習地點響吉爾吉斯斯坦境內，仲有一個演習地點係位於阿富汗相接壤嘅烏茲別克邊境城市鐵爾米茲附近嘅演習場。好多參加過阿富汗戰爭嘅蘇軍老兵對鐵爾米茲極其熟悉，響當年蘇軍入侵阿富汗嘅戰爭當中，鐵爾米茲市曾經是蘇軍進入阿富汗的主要前進基地。一支指的蘇軍大部隊當年就是在鐵爾米茲編組，然後跨過位於烏茲別克和阿富汗界的界河阿姆河上著名的友誼大橋進入阿富汗。和鐵爾米茲隔河相望的就是阿富汗小城鎮海拉坦。阿富汗主要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和铁尔米茲亦都仅仅是相距数十公里。由于局势紧张，俄罗斯上个星期已经将驻扎在马扎里沙里夫以及海拉坦两地的总领事馆办公人员撤退到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海拉坦行政当局几日之前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发布消息以及图片，说装载着51个集装箱7月1号从新疆乌鲁木齐出发的货运列车在7月14号抵达海拉坦。海拉坦当局说，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拥有130多公里长的边界，绝大多数的货物都是经过海拉坦是边界口岸入境。由亚洲开发银行投资2010年开工，在阿富汗境内建成了首条从海拉坦到离马扎里沙里夫武警院的数十公里长的铁路。很多的中亚地区的政治学者说，美军和北约部队从阿富汗撤走之后，中国是否会填补当地留下来的真空是人人关注。但是中亚地区的气氛现时非常之好似20多年前面对来自阿富汗境内的武装的威胁。哈萨克政治学者萨塔帕耶夫说，俄罗斯善于利用阿富汗安全威胁议题直击扩大向中亚影响。塔吉克斯坦和他依赖中国，这个令到中国能够在帕米尔高原的巴达克上地的区建立军事基地来监视阿富汗局势。而下一步值得观察的是，中国是否亦都会利用安全威胁议题向中亚派出藉口保护在当地的经济利益，以此来进一步扩大在中亚的影响。但是中国是否会同意俄罗斯协调仲是不得而知。在结束对塔吉克斯坦访问之后，中国外长王毅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王毅7月15日在塔吉什干会晤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并且讨论了阿富汗议题。俄罗斯总统阿富汗事务代表曾经是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苏军入侵阿富汗的时候就参与了处理阿富汗事务的布卡洛夫亦都参加了和王毅的会面。乌兹别克斯坦7月16日在首都塔什干主办了有关中亚以及南亚的互联互通国际会议。阿富汗总统、巴基斯坦总理、土耳其、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国外长、美国总统国土安全以及反恐事务经助理、美国总统阿富汗和解事务代表等几乎所有关注阿富汗事务的国家都派遣了高官与会。乌兹别克宣布和阿富汗拥有重要影响的巴基斯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阿富汗总统加尼呼吁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打造成国际航空港。美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以及是阿富汗组建了新的促进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四方磋商机制。美国和中亚五国外长、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外长分别在15号以及是16号举行了两场的5+1会谈。英帝国以及是沙俄帝国两大力量当年曾经在中亚地区遭遇。 博弈，后来划定疆界。英国英联邦及南亚事务部部长这次都参加了塔什干的会议，各国政要齐聚塔什干，反映了乌兹别克斯坦正在阿富汗事务上边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津说，中亚地区再次被各方关注。
Активн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егионе, кита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егион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 сути, делают этот регион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ым.
格罗津表示，俄罗斯在当地变得越来越活跃，中国亦都在中亚加强活动。事实上，中亚地区正在成为国际玩家是感到兴趣的地区。这种现象在一两年前还没有出现，或者即使他们曾经感到兴趣，但是在程度亦都未有好似今日咁重视。格罗津话，乌兹别克安全机构在阿富汗拥有广泛的网络，处理阿富汗事务的时候，在很多方面都离不开乌兹别克斯坦。在所有中亚国家当中，乌兹别克军队的战力是最强，乌兹别克和阿富汗的边界亦都被认为是防备最完善。乌兹别克斯坦在几年之前就开始参与阿富汗的和解工作。有分析认为，在中亚国家当中，和塔利班关系乌兹别克亦都经营得非常之好。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面对外界对中国新疆人权等议题的指责，北京试图吸引和拉拢外国人来到推动中国的叙事，抗衡他们所说的西方对中国的抹黑。在自媒体时代，北京似乎找到了这样的外国的面孔，就是外籍网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在 YouTube 上搜索新疆的拼音，搜索结果除了西方传媒的报道之外，很可能还会出现外国 YouTube 博主讲述新疆的视频。在这些录影片段中，外国博主或分享亲身走访新疆的所见所闻，或反驳西方的报道，其中很多人的见闻和观点和中国政府的叙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些视频博主包括住在中国的英国父子李巴雷特和奥利巴雷特，和英国人杰森·莱特福特。他们上传到 YouTube 上的录影片段并没有显示他们去过新疆，但他们称美国等西方国家用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来到攻击中国，目的是要破坏中国稳定，为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莱特福特还在其他录影片段中指责西方传媒是谎言的制造者，并嘲讽英国 BBC 在报道中国时使用所谓的阴间滤镜。李巴雷特2019年底曾经发布过录影片段赞扬中国的政治制度，称相比多党制，一党制令到中国的决策效率更高，使到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侨居在中国的加拿大人丹尼尔·邓布里尔是另外一位批评西方炒作新疆议题、维护中国政策的外籍博主。他说，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禁止新疆的产品，却又没有切实的证据，其实就是夺走维吾尔人的生计，令到普通民众受苦。他近期走访了新疆喀什等地，并上传录影片段说，他看到在那玩的维吾尔小孩子互相之间都是用本族语言交流，街上的标示牌都是用维汉双语写的，没有迹象显示西方所说的中国在消除维吾尔语言。他说，街头确实有大量的警察和监控，但是当地维吾尔人说现在非常安全。这些的录影片段的博主受到中国官方的青睐和力捧，他们受邀参加中国官方传媒 CGTN 中国环球电视网的节目，他们的视频被中国政府和官方传媒的社媒账号转发或者使用。邓布里尔的评论更加是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所使用， 作為反駁西方報導的材料。不過他們與中國官方的關係亦都引發爭議和審視的。英國 BBC 最近一篇題為《中國虛假信息驅動下的外籍網紅》的報導說，中國官方傳媒和政府機構透過資助或者合作的方式，令到這些外籍視頻博主製作有利中國的錄影片段，幫助中國大外宣。一些博主或者是與中國官方傳媒有這樣的合作。報導說，巴雷特父子和萊特福特都參加過中國官方傳媒或政府機構所組織的參訪活動，他們亦都被 CGTN 列為全球特約評論員。這些外籍博主否認拿了中國的錢為中國做宣傳。李巴雷特這個星期三發布視頻說，他記錄的都是自己在中國所做、所見、所體驗和所相信的事，根本不是虛假信息。巴雷特父子早前曾經在一個錄影片段中表示，他們確實參加過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組織提供交通和食宿的自媒體人參訪活動，但是他們強調視頻的採編和製作都是獨立的。曾經登上中國傳媒或受到中國傳媒關注的亦都有美國的視頻博主，包括在中國頗有人氣的郭傑瑞，經營 YouTube 頻道加油 Nation 的美國人馬特加拉特，以及曾經在中國居住十幾年現在已經移居加拿大的美國人黃德忠。美國之音嘗試跟他們聯絡的，但到截稿之前還未收到回覆。黃德忠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郵回覆中表示，他會製作一期的視頻回應傳媒的疑問。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捍衛民主聯盟媒體與數字虛假信息項目研究員布萊特謝佛對美國之音表示，難以判斷這些外國博主是否得到中國政府的資助，或者他們發表的支持中國的言論是否出自真心。
Better than the West. Whether or not any of them are being paid, obviously we can't tell. But I did think many of them probably just genuinely come by their beliefs for whatever reason.
但他說，他們當中很多人很可能是真的有這樣的想法的。不理是出於什麼原因，中國官方傳媒機構都很擅長去找他們，給他們有一個平台。但他指出，中國有網絡防火牆，YouTube 等西方社交媒體平台在中國都是被屏蔽的。這些住在中國的外籍視頻博主能夠自由去使用 VPN 在 YouTube 上發布視頻，其實就說明了他們得到中國政府的某一些許可和支持。他說，如果你對中國政府看法是負面的，你還能夠被允許登錄這些社交媒體平台嗎？我想答案明顯是否定的。那問題就是了，他們是否至少在某一些層面上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呢？謝佛說，不理怎樣，中國方面的策略是非常明確的，就是好像俄羅斯長久以來所做的這樣，通過外國人那把口去將中國政府的宣傳傳播出去，讓這些觀點看起來更加可信。中國官方近幾個月以來發起多項行動，試圖尋找能夠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和中國共產黨故事的外國人。中國官方傳媒《中國日報》日前成立新時代思樂工作室，為外籍記者和外國友人提供便利，鼓勵他們好像當年美國記者思樂那樣，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CCTN 則啟動名為《媒體勇士》的比賽，在全球發掘記者、博客主、視頻播主、網紅等，最終勝出者將會得到最高$10,000的獎金，並有機會得到 CGTN 的全職或者兼職工作。 BBC 援引多位匿名知情人士的話說， CGTN 內部目前注重利用網紅和知名人士，以此來到反擊外國傳媒報導，為此專設一個網紅部門，負責聯絡外籍人士，商談使用他們的視頻或者合作製作視頻相關事宜，並安排外國人去新疆。曾經在中國廣東惠州生活過10年的美國人馬修泰 是擁有近70萬粉絲的 YouTube 視頻博主，他在2012年開設了 YouTube 頻道老外86，記錄他在中國的生活和討論美中文化比較。2018年回到美國之後，就開始轉向評論中國政治和社會了。他認為中國利用外國人進行對外宣傳，相比說服外國觀眾，可能更多還是加強了對內的宣傳。他說為中國政府辯護的外籍博主在 YouTube 上面發布視頻，受眾理應該是西方的觀眾，但是視頻下方的評論中卻有不少的簡體字的回應。他說這樣對中國政府來說確實是非常好用的，如果一個中國人在中國這邊的網絡上看到這些視頻，裡面說的跟中國政府說的東西一樣，說中國政府是好的，將人民的最高利益銘記於心，看吧，這個外國人也都這樣說，然後他們就會說我很好奇另一邊的看法是怎樣的呢，我去搞個 VPN 翻牆去 YouTube 去看看，然後他們看到的同樣的內容，這個是雙重肯定的加強。他們看到連外國人也都向外國觀眾說中國政府幾咁好，就覺得這個應該是非常可信的了。所以兩邊都是中國國內的觀眾。中國也都有學者指出同樣的問題的，在中國全球化智庫這個星期舉辦的中國新敘事研討會上，中國國際關係學者楚恩指出，中國正在形成一個奇怪的外宣內宣化現象，導致講述中國故事對象的混亂，造成大量金錢投入對外宣傳，但最後呢就只是對國內產生效果。馬修泰在中國的時候曾經跟同伴揸電單車穿越中國，拍攝過騎行中國南方和騎行中國北方兩部紀錄片。他說他當時拍攝遇到個障礙和限制的，尤其是在被中國政府認為敏感的少數民族地區，然後他還被中國國安部門釘上，不得不離開中國。但他表示如今在中國的外國人恐怕已經沒辦法好像他們當年那樣去細緻地觀察和記錄中國。他說中國政府為了令到中國看起來不錯，為了宣傳自身，已經在這場宣傳運動中投入大量金錢，大眾不再能夠保持中立，出去拍攝的時候非常中性的內容，因為這個是不被允許的，不再有展現勢力複雜性空間，不再有空間能夠去講這個好不錯，但這個需要關注，現在只能夠講好的，講述為什麼比西方更加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報導。
繼996、躺平和內卷等詞在中國互聯網掀起波瀾之後，團建一詞近來亦都激起千層浪，成為了大眾的熱議話題。團建是否等於變相加班呢？這個微博話題在網絡上的瀏覽量約為2億，引發的相關討論都超過了1.4萬。很多在職的人士，特別是年輕人越來越多的人不待見一些公司的團建活動，體現出中國的員工人在職場身不由己的無奈，更加暴露了中國不平等的僱傭的關係，甚至中國社會的低福利。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出方在華盛頓報導。
根據維基百科的介紹，團隊建設是各種類型的活動的總稱，用於增強社會關係及定義團隊當中的角色，通常涉及到協作任務。它不同於旨在提高效率的團隊培訓，很多的團隊建設活動旨在是暴露和解決團隊內部的人際問題。目前在中國比較流行的團隊建設形式是有聚餐、KTV 唱歌、旅遊以及一些戶外拓展的活動等等。上海某一個的私營企業的人事部一位工作人員向美國之音介紹說，公司組織團隊建設活動一般會脫離工作環境，形式多種多樣，有時是旅遊，有時是培訓，亦都會徵求員工的意見。團建活動有時是會在工作日進行，有些時候真的會在週末組織。他還表示，團建活動除了是能夠增進員工之間的關係之外，亦都能夠變大家的節奏。
因為每天我們工作非常忙，很忙，然後如果始終處於這一個狀態，
另一名嘅員工表示，佢哋每日工作非常之繁忙，如果始終係處喺呢一種嘅狀態，人就會有疲憊感。咁樣團建有呢個時候就會打破呢一個嘅節奏，呢個係一個好噶。中國金融學者何光兵曾經喺山區參加過無聊而且係累人嘅爬山越野團建活動，佢對美國之音話：一啲嘅民企老闆組織團建活動，主要係為咗企業宣傳，對外起到招工嘅作用，對內則係發一個朋友圈，宣傳團隊嘅和諧。佢仲話：一啲嘅公司係竟然想組織團建，亦都係內卷化嘅標誌。
我觉得老板们也不一定都想弄，但是他看到他其他的企业家朋友都在弄，
他说他觉得老板他也都不一定想搞团建，但是他看到自己的企业家朋友都在搞，他们也都在搞。团建作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跟别人比较就差了一截，这个是老板当中的内卷。内卷一词原是形容社会文化重复劳动发展迟缓，現在如今是在中國，內卷一詞被用作為是指內部的惡性競爭。經常被包裝成公司福利的團建本身似乎並不令人反感，但是在當代中國，年輕人之所以排斥團建甚至是厭惡團建，是因為很多公司的團建活動已經是便秘，安排在休息日，懲罰性強制參加等等，都成為了當代中國團建的標籤。中國互聯網問答社區以及原創內容平台知乎的一篇文章就說，團隊建設已經是變得面目全非，甚至成為了員工以及老闆各說各話的羅生門。第一財經旗下的數據內容和社群的平台 DT 財經，就是最令到年輕人反感的團建特點以及內容進行分析。截至6月20日評論當中排名前五的關鍵詞分別是佔用、週末、爬山、飲酒、領導以及是自費。好多個參與團建話題討論者微博網友都認為，一啲嘅公司組織嘅團建活動會喺下班嘅時間或者係週末進行，有啲甚至係仲得要係自掏腰包，其實就係變相嘅加班。一位網友話：本嚟上班嘅時間同一群唔喜歡嘅人朝夕相處就已經係累得夠，平時公司門外見住都已經係混路走嘅一群伙伴，非得不聚在一起接受酷刑，美其名就是叫做團建。另一位職場博主則發文表示，毫無疑問，多數團建活動就是在加班、自掏腰包，向本來應該休息的日子裡面同一群不是很想深交的人去做一些言不由衷的事情。在中國往一個互聯網創下的公司工作的小趙表示，自己是自費參加團建，他們一般都是在週末或者是週五晚上是團建，是唱歌、吃飯，一般的團建的人都比較多，然後就是每個人是自己是付費。如果是一些不是很熟悉的同事，亦都并不是很想跟他们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亦都没有任何的大多的效果。小赵说，这些人本来上班的时候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下班的时候亦都不是想见这些人。在上海金融行业任职的小张说，自己所在的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虽然不需要员工自掏腰包，但是依旧会占用周末的时间，而且团建的形式亦都令人好无语。他说他们的公司喜欢在周末组织大家参加趣味游戏，比如是一堆人在一起跳大绳，还有那种是采取自己付费的游戏。他说他们的公司喜欢在周末组织大家参加趣味游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雪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